啊，好，我们就开始啊。好，我们上个礼拜我们看的是不上个礼拜了，前个礼拜我们看的是第一到第五节啊，雅各书啊，我们就稍微复习一下这前面的经文。他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善祝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于众人也不赐之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上次就交代了这个书卷的背景啊，很简单的一个背景，就是初期教会雅各就写这封信，对象是十二支派的人呢。直接的理解就是可以知道这些就是犹太人他们被因为苦难就分散出去的人所以叫做善住在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但同时我们可能也会联想他当中也有那些外邦人外邦信主的人他们也因为有基督的信心他们也成为了上帝的儿女。或许不同的讲法被包括在这十二个支派不过不是很重要了，这个重点因为也没有说一个特殊的内容只是给犹太人，不能够给这些外邦信徒的就是你看一般的教导其实初期主要是犹太人，但后来呢都主要是外邦信徒。 OK， 好了，这个信息的重心就是说基督徒在地上就是回复，就是他重复主耶稣讲的话，就是会有很多苦难就是因为基督他升天之后他要透过一个很恰当的磨练来预备这些他所拣选的人能够进入天国意思说如果主耶稣在天上偷懒，我们就有好日子过意思说如果主耶稣在天上放假基督徒就没有考验了因为这个考验其实不是魔鬼魔鬼知道考验我们他是自己找麻烦因为我们就会祷告连他就被限制，所以他最喜欢的就是不考验我们，也让我们呢就是自生自灭就是如果没有考验没有人站得住脚的每个基督徒最后都是因为安逸而跌倒。 OK， 但苦难也会让人跌倒，没有错有很多人是因为苦难受不住了就跌倒，但是苦难呢另外一方面会让那些上帝所拣选的有真信心的人他会比之前更加的坚定。 OK，所以很明显呢上帝的心意是那些被拣选的就好像这个窑匠他要炼这个铜铁银的时候他不会去姑息那些杂质你说铁里面铜里面或是特别是银有它存在自然界中的时候它有很多的杂质就是有其他的这些金属混在里面对，连它就保持稳定了。那你说这个窑匠如果三心两意就说我到底要练这个银好一点呢，还是我要练那个铁好一点呢？因为他就一下这样做，一下那样做他因为你要练哪一样东西，你就要用哪不同的方式对所以如果你只要练银，你就不能够去考虑其他的金属了你就要。就是决定要把其他的金属一律的毁坏因为只有把这些的杂质毁坏了银才会存因为你的心里面只有银，因为你是银匠，你不是铁匠，你不是铜匠。其实上帝的眼中只有他的教会但是在磨练教会的时候，上帝的 工具有很多啊，其中有你的老板、你的家人啊，可能是你的就我说的就是可能就是这些环境了 不幸的啊，这些可能都是翻倍的人数啊，最终是要造就上帝心中的那些所谓就是赢啊，就是神所拣选的，好吗？所以说回来，如果主耶稣在升天前当然他受难的时候也这样讲了就是说到教会将来会受许多苦难意思说我们受苦我们就不要太惊讶了，因为最少主耶稣已经讲过，所以你没有什么你应该不会太觉得好像很就是很突然但同时呢也因为主耶稣讲过了，你就知道他既然讲过就表示说他已经在当中有计划有预备了所以我们任何的苦难磨练呢都不应该叫我们丧失我们的信心好吗所以在基督教里面一个很自古以来一个很熟练的一种教义呢除了三位一体这些东西呢其实就是苦难的一个教义就是说我们看苦难不是世界的人看苦难我们看苦难它不是为了让你今生什么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就是今生得好处的，我们看到的苦难呢其实它的好处不在今生的它的好处是非今世的，它的好处是来世的，是将来的，这是我们的圣经或是我们的信仰独有的主耶稣他得荣耀的时候呢他没有在今世就是他复活的时候耶稣没有跑到王宫那里去表演一下让人家拍掌主耶稣没有 OK， 但是基督呢他已经升到最高的位置了，人到了来世将来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荣耀的降临他要证明自己是上帝 OK， 其实他复活的时候他已经证明了，但是那时他是证明给基督徒就是那些门徒看的 OK， 并不是给就是今世的这些不信的人看的，好吗？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我们从圣经的认识了，好吗？好了，所以雅各呢他就提到像彼得保罗也是这样都提到苦难，也是一贯的说法，就是苦难是必然的必然意思说是因为亚当嘛亚当人类的始祖堕落之后就不需要再问为什么有苦难很多人可能还是需要理解这一点就是大家可能还说为什么我有人家没有，每一个人都有不需要问了，它是必然的，它好像空气一样它就已经是普及化只是区别只是有的人是在大家看得见的事情上，有的是在人家看不见的事情上，但是其实圣经已经说了没有一个人可以逃离罪，所以就没有一个人可以脱离苦难，苦难已经在世界当中了 OK， 所以它叫做必然。但同时呢对基督徒来说除了必然是消极的它是必须的就是刚才前面说它可以磨练我们的信心，但更好的是苦难是在今世的嘛它就让我们因为看出这个苦难这个区别就是你看到哇人生真的苦这个读书有读书的苦，结了婚有结了婚生了孩子有生了孩子的苦，做了爷爷奶奶也有爷爷奶奶的苦，做了老人也有老人的苦，你说没有一个时刻是没有苦的你说这人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今世不是你的答案嘛因为他从苦到苦他也没有改过，所以你应该是可以相当的肯定今生不是这回事了 OK， 就是不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应许的完美了，对不对？ 就是你吃一个黄瓜，人家说黄瓜是甜的，你吃啊，你可能一咬下去的第一口是苦的，哎，就跟自己说，嗯，可能是这个部分苦吧，你再吃这个，如果你吃到快完了还是苦的，你要承认你可能吃了苦瓜了，也不是吃黄瓜了，这个吃了什么了，就是我们人生都差不多走完了，哎，都是这回事。你不应该还对人生带着什么啊，将来必定美好啦，啊，一定是啊大同世界啦，啊，明天会更好啦，明天不会更好啊，明天一定不会更好哈，啊，因为已经有很多人已经证明了，因为大家都在想念过去啊，所以明天不会更好啊。但这种的事实对基督徒特别有用，因为它可以再次的印证，今世不是我们的奖赏啊，不是上帝要我们永远就是追求存活的啊一个境界，是吧？好吗？啊，所以雅各就告诉当时的这些信徒了啊，就告诉他们说啊，在百般的苦难中要喜乐，而且是要大喜乐。但这不是一种心理作用啊，就一直骗自己说啊我很好我很好啊。我想我们应该可以区分这个不同啊，就是真的喜乐吗，还是自己骗自己的这种喜乐啊。雅各说的这种喜乐呢，像我刚才已经说，它的原因不在苦难里面了，而是在苦难的后果。就是我刚才说我们跟世界的人不一样讲苦难，因为很多人所谓的苦难其实是苦中作乐啊，苦难他们的苦难的快乐啊是苦中作乐啊，就是他们在好像给人家偷东西啊，或者给人家抢东西抢了，也就是说还好还有剩下啊，没有抢完啊，给人家打，人家说啊还好没有把我打残废啊啊，这啊有时我们基督徒也可以这样讲啊，但实际上呢，其实这并不是圣经要我们这样子做的啊。如果你有特别感动，你当然可以这样说了哈，啊。你说大火一烧哈 啊就把你屋子烧完了，你说还好啊，还有剩下一件衣服啊，感谢主啊。如果你觉得可以也 OK 啊，那但实际上圣经不是要我们就是故意去找一些理由啊，就是在苦难里面去找一些理由来快乐。如果苦难还有里面还找到快乐，你当然就不叫苦难了。OK， 苦难就是没有，它不在这个范围，它不是你快乐的对象。但是苦难的果汁啊，苦难带来的果汁呢，是值得幸福快乐的。连雅各就特别强调说，苦难是有磨练信心的作用啊。他特别提到怎么磨练，他说忍耐。苦难特别对忍耐会产生一个正面的作用啊。当然如果你的信心不稳定啊，啊，但苦难就消灭你的信心了，没话讲啊。但如果你的信心是对的，虽然可能比较初步啊，但是还是对的，你苦难呢就会让你的信心结出一个果子叫忍耐啊，你因为相信你有一种持守的能力啊，所谓坚持的能力啊，所以苦难就助长了这个特性。所以基督徒在地上啊，他的生命就有跟世人不一样的素质啊，就是有基督完美生命的素质。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以为啊，圣灵就直接啊把耶稣的性情给我们啊，因为我们耶稣联合。好像吃药这样一吃进去啊，我们就变了啊，我们就开始呢，什么都不在意啦，我们也不跟他吵架啦，我们的心情特别好啦，没这回事啊。OK， 圣经说耶稣基督的性情会赐给我们，但是透过苦难磨练出来的。OK， 不是打针的啊，不是这样就注射进去就让你变的，我们要很多的努力。很多的眼泪啊，才会结出主耶稣的生命的素质。但是这是一个应许，当我们愿意的话啊，我们愿意顺服圣灵的时候 啊，这一些所谓的眼泪啊、痛苦啊，就是苦难了、啊，它是有好的结果，它会让我们啊，就是生出一个很重要的性情啊，就是天国所需，就是等候天国所需要的忍耐跟盼望，好吗？啊，所以基督徒可能多数人都知道啊，这圣灵的果子啊，哈、啊。啊，这加拉太书讲的啊，就是，圣灵在基督徒身上，就是这其实这个所谓圣灵的果子，就是指到基督的性情啊，也不一定是九样啊、十样啊，它里头有很多是交叉的了啊啊。但保罗这样子说呢，其实是要讲出一种丰盛、一种完美，连这所谓九种的描述，其实它都分不开啊，它是一个性情 ，OK。但再说这个不是注射进去的我们的啊的生命里面的啊，它是因为苦难把很多坏的性情或是跟这个圣灵果子相冲的这种性情磨掉，以致这个好的可以生出来，这个好的可以表现出来。所以你在说如果基督徒怕苦难，他真的是像小孩一样的，对不对？他就是的，他是相信啊，他是可以告诉人他要上天堂，他要去天国，他可以讲，但是他就好像电影里面那些童话故事的那种主角这样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啊，我就成灰姑娘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个玻璃鞋了，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呢、啊、我就做了公主了，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什么不知道，知道的，看耶稣你就知道了啊。你看我们的主耶稣怎么样登上上帝的宝座的右边，他圣经说他顺服以至于死，有原因的，没有灰姑娘的，没有白雪公主，什么都没有啊，什么 Beauty and the Beast 啊，慢慢想，没有的 OK， 都是一步一步。所以我们要顺服啊，如果你一直拖，其实这个功课很慢的啊，你已经50岁60岁了，其实在属灵上还是很小的，好像小孩子这样，因为你一直不愿意面对苦难啊，你一直跟上帝耍脾气说不要不要啊，明年吧，可能我们肉身的岁数早都过了啊，但是在属灵上的性情一直还是很早期的 OK。 所以我们应该像主耶稣所说的啊，就是应该常常提醒自己说，只要我们一决定走这条永生的道路啊，我们就预备好自己要接受，越早越好啊，接受上帝给我们的磨练，因为这个磨练呢，像雅各说的，它会生出完备啊，就是一个好的结果，这个结果呢是承受永生，好吧啊。所以我们有时也会比较保留啊，一些教派啊，一些灵恩派什么啊，他们就过度体贴人，就好像有一点麻醉啊，就让人说啊，信耶稣就怎么样好啊，哈啊，就可以躲避苦难啊，人生就会好像彩虹啊，什么什么的啊。其实你就会发现他们是相，就是这些灵恩派的人其实是很热忱的啊，但是你也同时不难察觉到他们在经历哇这些事情上啊是相当浅的啊，可能我们以为是他们的神学不够，其实不是，是磨练不够。就是其实神学够也没用啊，我们福音派里面有一大堆神学够的人，其实也很幼稚的啊。所以其实主要是苦难 OK。 所以盼望我们明白的人啊，我们也不是跟上帝求苦难，但是我们如果一直不愿意预备，这个苦难就会一直延后 OK。 你要预备好你自己啊，就常常心里面看圣经的时候，你要跟上帝说，好，上帝我预备啊，来接受你给我们啊各样的磨练，连当上帝看这个时机成熟了啊，也就让我们承受他为我们预备的这些，最终让我们得好处，好吧啊。所以为着你们当中啊，有很多都经历不同的磨练了啊，我们当中有不同的就是遭遇啊，或是 啊一些景况啊，你们如果走过来的人，你们心里面都明白的，你知道，哎，其实刚开始以为是一件坏事，对，但是当你几年这样走过来，你发现呢，哎，好像是有一条路的，啊，这个苦难不是就是瞎碰瞎，早就好像你进一个黑房这样乱撞乱撞撞出来，你感觉不是撞出来的，啊，就好像有引导的，啊，而且出来的地方不是本来的地方，就是你本来要越过一个困难的时候，原来你在一个苦难里头呢，你不知不觉就走出去了，啊，好像一个隧道这样，你就走出去了，哎，之后就是另外一个天地了。好像那些事情过去了，所以这就是上帝对于他儿女的一种美意了啊，是世人所不能理解的。OK， 等雅各呢，除了说啊，这个苦难是好的，会当然是从神来的苦难了啊，是好的，会磨练我们，使我们完备。他也说，如果啊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不能够理解，啊，或是有困惑啊。啊，就是这里说的缺乏智慧啊，这个智慧不是讲你的 IQ 啊什么的啊，他意思说好像我们看不出这个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或是这个困境跟我们有什么益处啊，你心里面有挣扎的时候，雅各说不用去问啊，你不要去问人呐 啊，有的人喜欢问啊，你生过病，你去找那些生过病的人，其实坦白告诉大家，没有重复的例子的。你知道吗？啊，虽然呢，啊，你说啊，那，啊，这个人曾经啊，因为什么车祸出了事，啊，今天你也因为车祸出了事，你就找回他，你说啊，你有什么经历可以让我学一学的哈？啊，他讲了半天，哎，你最后你说哦，是我要学他，你试试看，你学得了他吗？不一样的，学不到的，因为他之所以可以这样子做，是他前面20年有一种的习惯是你没有的。对，你就只看他的结果，就好像我妈妈这样啊，她常常去人家的家，看到人家种的花很漂亮，啊，她就我要种这个，哎，她就跟人家拿来种，哎，但有几次是给她种的跟人家一样，但通常种出来是不同的。我就跟她说，你的土都不一样啊，人家是在阳光的阴底种的，你在那边暴晒肯定变颜色了，不一样，是。我们都想要那个果子啊，啊，你很坚强啊，告诉我有什么秘诀啊？你哇，今天情况良好啊，就是改变了啊，告诉我怎么样得到的啊？人家跟你说了，跟你说没用，因为人家说这句话的前面有好长的时间是神的磨练了，所以他有那个忍耐是你没有的，对吧？所以雅各没有叫我们到处去问啊，去看见证啊，去学人啊，他说你为什么不问上帝，问了天父啊，他就说这一位天父呢是很乐意赐人恩典的啊，他就说厚赐于众人又不斥责人的神啊。平常他就一句话嘛，就跟神求就停了，但是雅各好像有意要特别强调，就叫我们这些人受苦的时候不要怕嘛，啊，就特别说，你知道上帝是很喜欢帮助这样的人啊，他加了一些语气下去啊，而且他说他不会骂你的，啊，你不要认为哦，你去问了，啊，问多了他烦了哈，反正转过来骂你，他说上帝不斥责人的，而且他必赐给我们，意思说他很大方啊。所以你现在明白为什么我们还在我们的困境那么多年吗？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求，从来没有真的跟神求，我们是跟人求了啊，我们跟人家诉苦啊，我们可能也用很多的途径自言自语，那其实也不叫祷告，就是因为没有信心的这种操练啊，所以这个信心在苦难的时候已经枯萎了啊，就是起不了作用了，所以你的祷告呢，其实没有办法出自于一个信心，啊，就可惜了啊。所以说回来了啊，雅各就鼓励我们，如果在苦难中缺乏能力了啊，缺乏明白、缺乏能力的话呢，他说去问，跟神求， 啊，他说上帝必定给我们属灵的智慧来明白，好吗？好，我们就继续看了啊，就下一段呢，其实是接着来的啊，他就是这句了，就是前面说他说要求嘛，人就有一个例子呢，就是求不到的啊，就是这里了，第六到第八节啊，一大段，我们一起读。他说，只要凭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那就是前面他说你要求，你缺乏，你求，他说只要凭信心求，一点都不疑惑。好，现在他就强调了，他说大家都在求，为什么你跟他有区别呢？刚才我说啊，很多人其实好像是在自言自语，因为他的求跟你的求的区别就是没有信心啊，没有信心，或是说什么叫有信心的求呢？就是一点都不疑惑啊，这一点都不疑惑，什么叫疑惑啊？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求的时候呢，我们同时呢，也很想听。人啊，给我们能够做什么，或是说有一些人的建议，我们也很想去试一试。我不是说这些都是禁止的啊，但是如果这一些的想法或是人的建议啊，或是人家叫你啊怎么样去处理啊什么哈、啊，这种的方式了啊，如果这些呢是你祷告的一个感动，但大致上啊你没有不平安了。好，我们是可以配合哈，就是说我们祷完告了，有朋友来告诉你，为什么不这样，你听一下，你去求神啊，上帝也没有给你好像一个责备啊，告诉你说，哎，你是不信的，怎么会这样子做啊？大致上这些也不算是冲突的哈，就不算这个例子了。这里的例子就是三心两意的例子啊，就是说。他的祷告是试试看吧，求求看吧，啊，就像我们很多时候，建议人家做的那种事情啊，这试试可能，大家无意识啊的一种说话啊，就是人家遇到问题啦，我们就说啊，你倒不如试试问神啦，看神怎么样讲啦。如果你说试试看问神，看神怎么讲。你是在告诉那个人说，如果神讲了你不喜欢，不是不要做咯，你只是没有说出来，对吧？上帝就变成了是一个建议者了。对，如果你说你试试看，我不要讲试试看，你去问神，看上帝要怎么带你，我说看上帝按他的时间啊，就是按他的美意啊来引导你，其实这个还好一点嘛，那这个好像没有太多暗示那个人就是想要用一个比较合乎自己的想法跟心意去解决问题嘛，因为这一种的祷告呢，雅各就直接说是疑惑的祷告，怀疑的祷告了啊，这种怀疑不是说怀疑什么啊，就是啊，其实是对上帝的美善，就是他考验我们的这个心意呢，你已经不信了，对，你开始觉得说。他是不是忘记我啦？他是不是想害我啦？是不是他的一个忽略才造成的啦？还是什么什么？啊，连这一种，其实雅各就说你不会得益处的，好吗？所以说回来了哈，我们祷告要出于真实的信心啊。如果你预备不了啊，你的情况还不行，你还很混乱啊，你还是心里面一直想要找人帮忙啊，你先平息下来啊，你想一想嘛，对不对啊？如果你跟自己说啊，我其实都没有办法信上帝啊，我怎么样都是比较相信我的孩子，还是我比较怎么样相信这个警察、这个律师、这个朋友等等之类的话 ，OK， 你就去面对这件事嘛。啊，你看上帝怎么样彰显他的主权在你身上？你不要说啊，我也求人啊，神也求啊，两边都求，看看怎么样啊？可能说不好，两样都成啦，怎么样啊？这个其实是一个试探神的一个做法了。 所以人必须有信心才能够真正在上帝面前祷告，因为上帝是看不见的啊。如果你开了口讲了话，但是你的信心没有在那个起作用的话啊，其实我们并没有在祷告，虽然看来是在祷告了啊。所以这个信心是让我们必须相信啊，上帝在基督里对我们有丰盛的怜悯啊，这是开头了哈。如果你这个起码的信心都没有把握啊，就是你觉得可能上帝真的是没有怜悯啊，或者说上帝就特别对罪人呢特别怎么样啊，针对性的话呢啊，其实你怎么样祷你都很难真诚，因为你需要有伪装，因为你不信任对方嘛。如果有一个人你很信任，通常你说话就不大需要隐藏什么啊，因为你知道他明白。但如果你去面试啊什么的话，通常你就得要装扮一下了，讲一些你平常不讲的话，可能是人家要听的东西啊。啊，其实说到来就是你没有信心嘛，你对那个人没有信心。OK， 所以我们在祷告中啊，必定要带着真实的信心啊，我们就不会有雅各说的心怀恶意了啊，就是有保留的意思。那时呢，上帝诚信真实的啊，这位上帝他就会就是聆听啊，会帮助回应我们的祷告啊，不然呢，一个虚假的祷告就不相称于一位信实的上帝了，对吧？就是上帝如果他是信实的，他就要求我们也是诚实的嘛。一个虚假的祷告只能够像一个虚妄的假神哈啊来祈求嘛啊。如果真实的神，他就要求我们要真实了啊。所以雅各讲的也没有什么秘诀了啊，应该特别是犹太人一早就知道了。啊，他们从旧约就学这个东西，就是来到上帝面前必须献祭啊，才能够讨神的喜悦，再向神求任何的不同的需要嘛。OK， 所以雅各其实没有发明新的一种方式。啊，这里雅各就警告信徒了啊，就是说啊，如果上帝啊要使那些就是不信他应许，就是怀疑他的人呢 啊，就会像这个船。在海上就是翻腾啊，其实他不是说你的人会摇来摇去啊，他是在讲你的良心啊会像船这样啊一直不能够安定。OK， 其实这个应该相当多时候我们会经历嘛，对不对？如果我们得罪神得罪人啊，一段时间我们又不愿意去面对的话呢，其实那段时间你的心情上上下下，对不对？啊，好像好一点，人又不好，人听到一些话，人又想起那件事情啊。其实这个良心一直不安，啊，一直好像控告你，控告你。这里就是说，好像船啊被浪就是翻腾一般啊，就是左摆右摆啊，一直没有办法啊平息下来啊。这就是上帝对这一种人的愤怒了啊，因为上帝是信实的，如果我们对他怀疑，其实是一个冒犯，就是那如果他是假的，你对他怀疑，他就说你聪明啊，说哎你看得出来哈，但如果他是完全信实的，你还用一个平常的试探的眼光来看上帝的话呢？你都不用再想说他帮你了什么了啊，是不是？就算他帮你，也是要罚你的了，你肯定已经冒犯他了啊，好吗？所以雅各就鼓励我们啊，在苦难当中要祷告，但是在祷告的时候要注意啊，我们的信心啊，要凭真诚的信心来向上帝来祈求，因为他就很宽大的。啊，来回应我们的需要，好吗？那下一段话啊，再看一段啊，这里啊，他就举一个例子了 啊，他就我们读一下了九到十节，他说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啊。这应该是上下文连贯啊，不是独立的，好像雅各特别针对富足的人啊，好像觉得他们啊会遭遇什么样的坏的事情啊，应该还是在指到基督徒了啊，在苦难当中有这种的遭遇啊。这里所说的降卑升高啊，其实啊应该啊就是指到啊信徒因为苦难啊而被迫改变了他们本来的啊这种情况啊。他就说第一种情况呢，就是卑微的弟兄升高啊，其实卑微嘛啊，就是可能是本来一些的奴仆吧啊，你说初期教会也有相当多这样的了啊，就一些的奴仆啊，他们信了主耶稣啊，就成为弟兄了啊，就在教会里面。这些奴仆呢仍然还是外邦人的，可能是服侍罗马人的这些奴仆了。 OK， 好了，这些奴仆后来信了耶稣，给人家发现他信了耶稣啊，连他主人就升官说啊，你信耶稣我给你做老板。没有啊，这里所谓的升高都不是指一个物质性的 OK， 因为他上下文其实没有太多是指到物质的，雅各好像不是很在意这个东西啊。雅各在讲升高跟降卑呢，应该不是讲财产这种东西了啊，他是在说这样的一个信徒啊，就是做奴仆的信徒啊，他因为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可能就受到主人的嘲笑啊，或是不公义的对待啊，他们就因为顺服上帝的旨意，他们开始感觉到哎，他们在这一种不公的对待的情况下，有主耶稣基督给他们特别的平安啊，就是他感觉到哎，有主与他同在，所以他就因为这个苦而升高了，就是他感觉到一种喜乐是在之前没有的，这个所谓属灵上的一种提升了。所以卑微的就是那些就社会地位比较低的人，他们因为信仰也受了苦 OK， 而不是说卑微的人呢因为信仰反而升高，也没有这个组合了啊。就算以前也没，今天也没有了啊，也没有人因为你是基督徒就给你升官了，除非你是假的啊。OK， 所以他应该是指到在属灵上啊，因为受苦而得到益处，就像前面说的了啊，就是信心被考验之后就会成全啊，就会完备，所以值得快乐。好吗？所以这第一种情况了。连第二种情况呢，他说也要喜乐，就是富足的降卑啊。这个降卑呢有一点关系啊，他就是指那些本来有钱的，可能这些人本来就住在外邦很久了啊，他们很富裕，但后来信了耶稣啊，因为是基督徒啊，财产被人没收啦，或是被人怎么样了啊，就失去了啊他们的生活的这种富裕了。但是呢，当他们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感觉到贫穷好像没有影响他们啊，就是本来以为失去了物质会很糟糕，或是说会世界末日啊，但后来发现呢，没有了这些看得见的东西，好像还是很满足，所以他们就知道上帝用了这个短暂的这些物质啊，来教他们认识什么叫永恒的好处，所以他们也为着这个逝去而感到高兴。OK， 所以两者应该都没有说 因为信仰而赚到什么好东西的，值得高兴啊。啊，有时字面解释好像是说有一个人上去了，他该高兴；那有的人下来，也不要妒忌人，也应该高兴，好像是这个意思啊。但实际没有这样的情况啊。啊，当时只要信耶稣都往下走啊，都没有往上的啊，都是被充公啊，被没收啊，被迫害嘛，是吧？所以这个解释就是说，有一些本来就低的人，他们也不会有好的待遇，但是他们因为人的这种就是不公平的对待，领受了一个新的体验。原来主耶稣不因为他们贫穷而轻看他们啊，主耶稣在苦难中与他们同在，他们被提到天上了。富足的人呢，以为他的富足很重要，后来失去了，他觉得也没有失去那种的快乐跟满足感，连他也明白了，原来呢也不重要啊，他学会了一个属灵的福气的好处，所以他也应当快乐啊。所以这两者就这样，连雅各就做了一个描述，就说他说好像草，好像花啊，就要就说很短暂就会失去了。他其实不是针对有钱人啊，他就是针对说我们无论是卑微的啊，或是富裕的，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就是两者的区分就是财务嘛。雅各说就好像草，好像花，多一点少一点，他说这个是时间而已嘛，对吧？人多一点啊，也还是要凋谢，也是要灭没的。OK。啊，所以他说世上的人所追求的这些所谓富足的人啊，他们要的其实就是这些花草而已啊，可能短期会让你很羡慕，我觉得很好啊，他很多啊，但其实雅各说他们都会衰残啊，当他们来到这一天的时候，其实你会看卑微的跟富足的没有什么区别，区别就是他们到底有没有因为失去这些物质而被提升，而明白啊，就是苦难原来是对他们的灵性跟永生有益处。他说这个才重要啊，可以吗？你要记得前面一段经文是说要求嘛，对不对？就是他说，如果你受苦，你有钱，你现在没钱了，你受苦了，人家说你想不懂是吧？他叫你去祷告，连这一节呢，他就说了，他说就算你是穷的变成更穷，或是说你是有钱的变成穷人，雅各说你失去的其实没什么，因为你只不过丢掉了一个孤的叶子，一个凋谢的花瓣而已。他说你没有失去什么严重的东西啊，黄金啊什么，你失去了金条，你失去了银啊，你的钞票啊，雅各说它是花瓣，他说是短暂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没有从中领会，的确是一个损失啊，就是你不是，就是你错过了一个提升的机会了啊，因为你太重视那个花瓣了啊，你太重视这些短暂的东西。其实这句话雅各是引用旧约的啊，所以不是雅各很有诗意，又讲草又讲花，他是在讲以赛亚书40章的一段描述啊。当时啊，这个40章6到8节，他说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人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所以当然在旧约可能会清楚一点啊，它是对应于上帝的美意啊，神的话就知道上帝的旨意是吧。他就说你在意的是花草吗？如果你很在意这个花的漂亮，他说他一定会失望，他会凋谢， 但如果你能够明白这个花失去这个花的美丽的意义啊，有神的旨意，那它就有永恒性了啊！因为神的话永远立定，上帝所定的事情一定要成就，好吗？啊，所以有血气的就属于地上的一切了啊！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啊，啊，吃的、用的，啊，身边的物资、产业、孩子啊，各样，你的事业各样，它都叫做血气的东西，属世的。但基督徒可以从这些就是处理这些东西啊，这些物质的东西里头学会啊，一个上帝话语啊，或是上帝旨意的美好。OK， 好啊，我再五分钟哈、啊，我就差不多了哈、啊。来，我看我还有，对我还可以再走一两章我就停了。十二节啊，还就是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炼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 OK， 你要回到前面的经文啊，记得前面就说我们要在苦难中大有喜乐，是不是？因为苦难会让我们完备啊，我一直讲那句话啊，你要记得啊。你再看这节，他说忍受苦难的人是有福的，对，他是从那边讲的啊，因为那边说苦难会带给你完备嘛，所以他就说这是有福的。OK， 因为他在解释什么叫有福啊，就是这个益处。他说他会带给这个信徒生命的冠冕啊，或是说永恒的冠冕的意思啊，因为这生命不是地上的。 OK， 所以他强调说前面说的那个完备啊，这里他说是一个永恒的冠冕啊，他就很明显跟花跟草是一个对比嘛。上一节是讲花草啊都是一天就失去的，这里呢是讲到一个不变的啊，一个荣耀的东西啊，就告诉我们，其实如果我们为了就是得到这个永恒的冠冕，我们失去的只不过是花跟草，其实有什么觉得很介意很遗憾的呢？对，就不应该了啊，因为我们没有失去什么嘛啊，所以他就强调说这是一个有福的人啊，所以他说我们就要承认了啊，那些在今世经历被试炼并且依靠圣灵啊，最后能够得胜啊，能够站得住的人呢、啊、确实是有福的啊，因为他们真的是走完了啊，而且他们也走对了。 OK， 所以就信徒啊必须要很努力了啊，就是说我前面说如果我们都是懒惰的啊，我们也不想被考验啊，我们一再的推迟，我们也不想去装备自己啊，去面对考验的啊，的确我们一直拖延啊这个有福的就是这个生命的冠冕要赐给我们。 OK， 所以我们要很努力了啊，但同时呢永生不是我们换来的啊，我们用什么方法啊，但是永生呢是上帝应许给那爱他之人的。 OK， 爱他之人就是说上帝应许给他所爱的，我们知道，但这里说是上帝应许给那爱上帝的人的啊，所以爱上帝的人他当然会就是相应的嘛，他就会仰慕神啊，他就会在苦难当中他会因为爱神嘛啊，他就更多的相信更多的人呢啊，就这一环了、啊、那神爱的呢啊，神爱的通常是上帝就会管教嘛啊，他就会给，所以前面啊是神所爱的，神必管教，那后面呢啊，这里说爱神的人就会从苦难中得益处啊，在中间呢就没了啊，意思说如果你是神爱的，那你不爱神呢，你也就休想会走到后面了，因为你一般就会掉的了。神管教你，你拒绝嘛，你把它看成是坏的，那你就流失啊。 如果一头一尾啊，前面有神的爱，后面你因为你爱神，雅各就说呢，你是有福的，啊，因为他知道最终你会得到的，虽然你失去地上的，你会得到的是永恒的冠冕，对比地上的一切，啊，都是短暂的，好吗？啊，好了，看一下啊。这有点长啊，好了好了，我就停在这里了哈啊。不，我刚才前你们有人还没上来，就是今天我要去荷兰那边讲啊，所以我就短一点了，因为那边比较早开始啊。OK， 所以我就停在这里。我们下午啊，是福音书啊，今天也是我给大家分享啊，所以我们也为这下午的聚会来做预备祷告啊。好，我们一起祷告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啊，在一年的最后一个主日啊，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你，也同时在早上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啊思考雅各啊，在啊雅各书中对这个教会啊众教会的一个劝导啊，特别他重申啊主你的吩咐啊，就是要忍受苦难，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啊，以致我们可以啊承受啊你所承受的荣耀。主要但愿啊，这一句简单的话啊，成为我们一生的智慧，成为我们一生所仰望的啊。我们的确如果啊常顾忌啊地上的安逸吃喝啊享乐啊，我们很容易就迷失啊，甚至我们会抱怨离弃神。但主啊，你就啊怜悯我们啊，你用我们可以承受的苦难啊，来磨练我们的信心。啊，让我们信心不会处在一个幼稚的阶段，而是能够啊不断的成熟啊，以至于完备啊，产生啊忍耐的素质啊，能够在苦难当中显出宝贵来啊。听我们的祷告啊，继续啊听啊带领我们啊今天的啊整个啊聚会的时间啊，也继续啊带领啊弟兄姐妹的心怀意念啊，让我们之后所在敬拜中所献上的一切都能够蒙你的悦纳。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门啊，阿门。好了啊，我就停在这里了啊，就祝大家这个新年蒙恩了啊。我们我跟新一是10号回去了啊。OK， 好，谢谢啊，我就停在这里。OK， 拜拜啊。